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一周的西雅图爱情故事，我是你们的主播新竹。今天呢，很开心请到了我的好朋友 Veronica 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一期节目。Veronica 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吧。
好的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叫 Veronica， 然后我目前是在读心理咨询这个专业，然后也是在做心理咨询师。然后我和新竹认识是因为她是我的学姐，之前在收到 offer 之后帮助我很多，然后也是很开心今天可以参与这期节目。
对，大家都是做这一行的，所以平常就是看到的人和事啊，应该也还差不多。
嗯。确实确实，其实来访者当中也有很多告诉我们他们自己的故事，然后听到了很多，然后也从他们当中和自己的生活当中学习很多吧。
确实，那你觉得爱情是一个常见的话题吗？在工作中啊，或者生活中？
我觉得爱情还是蛮常见的，从工作当中的话，其实我感觉我和我的来访者多多少少就是一个 session 或者很多个 session 都会聊到爱情的问题，不论他们是比如说处于亲密关系当中，或者说在婚姻当中等等，大家都会聊到这些。然后和朋友之间其实也经常聊，有的时候我会发现其实亲密关系或者爱情是一个很好打开话匣子的一个话题。
是的，
就是开始聊之后大家会变得非常的 personal。
对，
就是分享很多自己心里可能比较深层的一些，比如世界观呀、感情观呀、等等，然后感觉聊到爱情这个事情，大家的关系就进了一步。
对，而且大家都有很多话可以说，对于感情这一方面的不管是过去的经历啊，还是就自己一些想法呀。
嗯，确实确实。
嗯，那你接触到来访者是个人还是情侣还是？
我目前大部分都是个人，然后这学期刚接了三次，是一个 couple， 就是我和另外一个 professor 在做这个 co-therapy。对，我们两个咨询师，然后一对 couple。然后我感觉在个人当中可能聊感情的会稍微少一点，但是我之前在做同辈支持的时候，也有一些来访者是专门来找我聊感情，然后有的会发现他们哭着来，然后笑着走，或者是每一周会给我一些惊喜，比如说这周决定分手了，下周就说我觉得他太好了，然后就想继续谈下去。
是的，
所以发现其实在感情的这个话题当中会有很多的波动，然后
对，
也是一个很复杂的话题，就是很多 aspect。
对，我现在手上可能有4到5对是情侣，然后其他的大部分是个体。然后情侣的话我觉得就很跟个体很不一样，就是你会情侣会很就是解决一个问题，因为个体他来有时候可能就想聊聊天啊，或者是就是说知道啊可能问题没有解决办法，但是可能要更好比如说接受一个事情。但是情侣就很就是我们俩有一个问题，你来帮助我们解决，怎么样更好的解决。然后我觉得这中很多就是沟通方面的问题，然后其实有时候看上去就是大问题，比如说一个人赚的多一个人赚的少，或者是一个人他未来想去纽约生活，另一个人没有那个想法，就是很多上面看着是我解决不了的问题，但其实就说到底还是很多沟通啊，然后呢看谁更愿意做妥协。所以我觉得做情侣咨询的时候就是我得很直接，然后我得讲我看到了什么，然后他们也能得很直接，就我说什么他会说要么就说有用，要么就说啊这个没有用，我们没有办法沟通。因为也有就是夫妻会找到我会说 我们想来看我们俩需不需要离婚，就是说、
哦、
对，然后
你的责任重大，
对对对对，然后呢他有那种专门的discernment counseling， 就专门帮助要离婚的夫妇就是更好的、嗯、来就是接受这个过程吧，但是就是对于这一对来说，就他们进来就是说不一定解决问题是让我们两个变得更好，就大部分是这样的，但是也有人会来说就是我们比如说之前一直去伴侣咨询，然后一直觉得没有用，然后呢现在找到你只是想让你看，你来告诉我们你觉得我们有没有希望，或者你觉得我俩没希望了，然后这个对我来说对压力也比较大，然后同时就可能两个人观点会不一样，就比如说一个人会进来说我想看我们两个人没有希望，但另一个人会来说我想让我俩婚姻变得更好，所以这个是比较麻烦的，就我发现想让我来看他们能不能成功的很多是一方的想法。
嗯，确实确实，可能有一方是期待是我们可以好好的分开，另一方可能是希望在一起，
对，
感觉需要一个 balance。
对对对，
那咨询师其实承担了很多东西。
是的是的，而且我觉得就是看得出来就是双方感情就是基础强不强大、
嗯、
然后就因为有的人他是会有矛盾，但是呢感情基础很强大，可能他们在一起就一年不到，但是感情很强大，然后对于未来的想法很一样，就是比如说五年之后我想要这个收入，我想要我们俩在自己的领域比如说做到哪一个层面，我觉得这个的话就是问题更好解决，但是有的时候你也看得出来，就像我刚才说到的这一对夫妇就在一起可能五年七年，然后呢男方44岁女方33岁，就有个年龄差别、
嗯、
然后呢女方就是她有自己的孩子，上一段婚姻的孩子，两个人有自己的孩子、
嗯、
所以这个就很复杂，然后呢在看到未来的时候，因为可能两个人都属于人生比较成熟的阶段，所以他们看到未来也没有觉得说好像一定要很有追求啊，就觉得啊跟现在这样就可以了，所以这种就是对于未来两个人没有什么想法，是现在的问题其实是比较难解决的，因为这样就导致他们不知道就是说啊这个婚姻是不是以后才能成功的。
嗯嗯，对，其实我感觉从这个当中也听到了很多就是 outside 他们 marriage 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他们两个都有自己的小孩，然后可能也有上一段的婚姻，
对、
嗯、然后感觉其实就不仅是他们两个人之间的沟通了，还有就是孩子怎么办，然后我应该去哪里，我的职业方向该怎么发展，感觉有很多是感情之外，但是其实又是在影响感情的很多因素。
对，是的，然后我现在是也接一些印第安纳那边的顾客，然后这个情况就是他们两个就是在印第安纳生活，然后属于那种就是农场就那种感觉，然后女方就是在家里带小孩，所以有时候我也感觉到就是和我们熟悉的生活状态很不一样吧，包括有时候有一些个案是来自就伊利诺伊比较偏僻的一些地方，就我就听到他们的生活，然后呢他们所在那个环境其实就是跟我熟悉的很不一样，也需要我去就是了解他们那边的文化，就可能我就比如他们那边文化觉得可能23、24岁结婚是一个好的年纪，可能对于我来说就是觉得啊可能太早了，大家还在上学啊，因为我熟悉的就是大家可能工作才刚起步，所以就是其实美国不同地域我觉得就文化呀也挺不一样的。
嗯，确实，我觉得不仅是美国吧，我觉得中国也是一样。
确实，
就比如说中国可能偏农村的地方和偏城市的地方，大家对于婚姻的这个定义，然后大家对于婚姻的 expectation 其实都不一样。
嗯，
然后感觉其实这种东西就是需要我们咨询师去有更多的 awareness， 然后更多的学习，然后知道说、
嗯、
哦，其实我所看到的事实只是我的事实，
对，
那这世界上有很多种事实，
嗯，
那在我在帮助到来访者的时候，我能不能看到他们的事实，然后站在他们的角度去帮助他们。
对，
我觉得这个也是 我们需要去一生研究和追求的课题。
是的，要学很多，嗯，这方面的。嗯，那你说到就是国内和这里，你觉得就是家里人对于感情啊、婚姻的看法，会和就是我们的看法有什么区别吗？
嗯，你说的是我父母那辈，或者说更年长的一辈对于婚姻的看法。
对对对。
嗯，我觉得可能对于我的这个圈子来说，可能我父母或者说更长辈，他们对婚姻听起来好像是更务实，然后也更神圣的。
嗯，
虽然这两个词好像有那么一点矛盾，我来解释一下。务实的话，我觉得他们其实就是 sign 一个 contract，然后从这个 contract 之后，他们就是要一起工作，一起去抚养整个家庭，然后很多比如说经济啊之类都要平分，然后他们很注重这一点。
嗯，
就是有一点 OK， 现在我们两个是个共同体，然后我们要去看看怎么样共同体生存在这个世界上。
嗯，
然后我觉得神圣的点就是就是之前不是有句话什么一生只爱一个人，但是感觉他们对于比如说亲密关系当中该做到哪一步，然后以及比如说要不要一起去约会，约会代表什么，然后第一次去做了很多事情代表什么，他们都有一个非常非常神圣的一个 code。
对，
就如果你没有走到婚姻那一步的话，你是不能去做这样的事情的。对，但是我觉得其实像我们这一代的话，大家就会比较随意一点，然后尤其观察到我身边的人可能大家对于感情都不太一样。比如说有些人就觉得 OK， 每个人生活在世界上很孤独，那我现在这段时间我就是找一个伴侣可以陪伴我，更多是情绪价值和陪伴。那有些人可能会看得更长远一点，比如说他想要的是一个家庭，然后是在美国或者是在国内，那他如果想要这样的家庭的话，他要找到一个什么样有具有什么样品质和什么样特点的伴侣。所以其实我会发现有可能是小的时候没有知道那么多人，也有可能是大家的观点真的发生变化了。我觉得其实我生活的圈子的同龄人的观点是很大相径庭。
确实我感觉我家里就是很注重比如说对方家庭条件啊，然后就经济这一方面。就有时候比如说我开始了新的感情，我会跟我妈妈说，然后我妈第一个问题就是家里是干什么的。但是那个问题可能我都没有想到，我会说不知道啊，就对我来说无所谓啊，就对我来说家里什么条件就我不是很在意，就是我的伴侣能当然条件比较好支撑我们两个生活，这个对我来说是比较重要的。但是家庭方面我就真的没有觉得啊，我要去问一下家庭是干什么的。然后同时我觉得就是可能中国就贫富差距比较大，然后可能比如说你像我爸妈这种上过大学的，就他们接触的也都是上过大学的，所以当他们接触到比如说没有上过大学的，可能就是属于工作不那么好的，比如说蓝领啊这一些，然后可能他们的小孩也不会说条件那么的好。然后我觉得这个跟就是在美国起码是挺不一样的，因为就是美国我觉得很多你在平常比如说认识的同学，就他们可能家里也属于条件不太好的，但是美国这边大学就比如说他有可以 student loan 啊，有这一些。所以就是觉得当我接触了比如说一个伴侣他家庭条件不是很好，但是我和他是比如说在学校认识的，这个对于我来说就挺正常的。但是可能我父母被听到就会觉得啊，就是你认识一个比如说家庭是做蓝领这方面的，对于他们来说就是感觉差距很大，他们就会觉得就他们好像生活中不会接触到这一些人，除非就是说在另一个社会层面上的。但我感觉这边来说就对我来说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嗯，就是更多是工作的类型，就是父母工作类型差异。
对，
你的父母感觉有点难接受。
对对对对，然后我觉得就可能随着时间的变化他们也不会那么在意了。但是就他们在他们的
人在
对也无所谓。对，但是我觉得他们就会觉得就是有现实对吧这个问题。然后他在他们眼里就我感觉虽然说美国这边就大家也挺想就是赚钱肯定会很重要，但是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就是 20多岁就要开始想养老该怎么办，以后养父母该怎么办，谁生病了怎么办，就是我觉得他们会考虑的特别特别早，然后也是可能他们这一辈就是经历过来的，然后我妈妈经常会说就是人生对吧多变，你谁知道突然出个什么急事需要钱，就他会想很多，然后对于我来说当然肯定是想有钱的，但是我不会想到就是说啊我就现在就要开始想我该养老该怎么办。
确实确实，而且我感觉主要是我们现在生活这个圈子嘛，大家的生活都很难固定下来，尤其是我们做心理咨询这一行的，
对，
就是我们可能比如以后去哪个公司去工作，非常看工作机会，然后以及他给多少钱，以及有没有工作签证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但是可能父母那辈呢，他们可能就比如20多岁，甚至可能10多岁，没到20岁的时候就已经知道 ，OK， 我这辈子就要干这个工作，
对，
然后就可以 settle down。但是对于我们来说，这个事情就是很困难的，就当我们还在忙于眼前该去找什么工作，然后眼前的发展的时候，我们是很难去想到未来的。我觉得这个其实可能也是一个因素吧。
对，而且我想到就是我观察到就是在美国，其实大家就是搬家搬州就很常见一个事情，就是因为我高中是在加拿大上的，然后我在加拿大之前有一个叔叔，他是中国，然后是加拿大护照，然后他现在又移民到从加拿大移民到美国，然后现在就是想拿美国的身份，然后已经拿到了，然后他就可能50多岁，然后之前是在加拿大的，然后呢拖家带口就是和老婆然后儿子一起就是搬到了美国哪里，然后从美国哪里又搬到了另一个州，因为就是有好的机会他们就会搬过去嘛，就我觉得这个其实在加拿大都不是很常见，因为加拿大可能比较好的就是温哥华多伦多，顶多可能就是蒙特利尔，就是大家可能不太会搬，可能国内也是就在城里不会想说我马上拖家带口对吧，马上要搬到另一个城市去，但是我觉得美国这边就做哪一行我看的就是都挺正常的，就即便是有家庭的人也会带着自己的伴侣，然后呢可能看就是愿不愿意妥协嘛，看这个伴侣愿不愿意异地恋啊，或者是说直接就是两个人都有很好的机会可以搬到另一个州，因为美国我感觉就很多州条件都不错，然后我这个叔叔他是做商业的，现在搬到了那个北卡夏洛特，然后呢就是这边可能跟他熟悉的也很不一样，因为之前在多伦多华人很多呀，然后现在又搬到那里，但是反正他是他妻子在那边收到了一个很好的工作，然后两个人最后就愿意就是换一个地方住，然后在美国也是到处搬家呀，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边这种不稳定我感觉也挺是个常态了。
我觉得和他们工作性质也有很大的关系，就是因为他们是可以做这种商业呀交易这种比较流动性的工作，然后就可以经常搬，因为我感觉其实我父母其实都是医生，然后他们就是都得在一个地方工作，然后就比较限制，然后我来这边的时候我也是发现哎，就是大家其实很流动，就是包括其实我感觉国内也有这样的，就是我有一个朋友，然后他的父母就是也有一个，就他的母亲应该是，他妈妈是做商业这边的，然后做很多交易，他就说他其实小时候很少见到他妈妈，他妈妈就是全国跑这种，然后有时候也会跑到就是国外，然后去谈一些合作呀什么的，然后就是感觉其实家庭对于一个人的成长或一个人对于世界的认知也是影响很大。
你感觉就是可能家庭包括择偶的一些观点，就对我们来说不一定是完全100%同意的，但是确实会有影响的，就是我感觉就比如说爸妈就会觉得啊经济条件很重要，其实我觉得也是那么觉得的，可能并不是说唯一的一个因素，但对于我来说就是觉得啊经济条件确实很重要，然后我也有朋友就是觉得不是那么重要，我有朋友就会觉得 因为比如说特别是男生，就是我有男生朋友会觉得我自己可以赚钱赚的挺好的，然后其实我伴侣就是经济条件怎么样都行，因为我可以支撑我们两个生活。然而就说到性别，我感觉女生就是反正我爸爸妈妈就一直就是觉得一定要找一个男的可以靠得住的，你可以靠住他，他一定经济条件要好，然后这样你以后比如说不用工作那么累。所以我觉得就是性别方面 expectation 其实也不太一样。
我觉得这个确实，我有观察到身边人就是有这样不同的 expectation， 但是我感觉这跟个体的家庭也有关。我觉得我妈就非常要求我一定要独立，经济独立，就是你可以赚的不是很多，但是你一定要就是能赚够能养活自己的这么多钱。对，所以其实我还挺好奇的，因为我感觉就对于我来说，一个人的家教，就一个人的家庭背景，就是当然不是说啊就蓝领就不行这种，但是我觉得一个人的家庭背景对这个人以及他和他伴侣未来的交流模式然后生活模式是很息息相关的。我不知道你会怎么看这一点。
我觉得我之前也就是也是这么觉得的，然后到美国之后就我也认识了很多就是家里就是其实教育就是如果说学位方面可能没有说那么的好，比如说社区学院出来的呀，或者是高中出来的呀，但是家里其实就是教育程度有学问的程度其实会比较高。就是我有认识的朋友啊，就是说可能家庭比如说只是社区学院出来的，因为可能钱的因素啊，因为可能就是社会中比如说种族差异啊，他们没有机会去上很好的学校，但是呢因为自己其实很爱学习，然后呢自己的有个朋友妈妈就是一直就是不一定是说真正的正规去上学，但他一直就一有机会他就会去听课啊，或者去到处学习啊，或者比如说我这个朋友的哥哥从大学里会带来比如说世界各地的人，然后呢妈妈也会经常去学习世界各地的东西啊，所以其实是挺就是我在跟他交流的时候我不会觉得啊教育程度方面有差别，但是其实就是你要说到学位这方面还是挺就是不一样的。然后我这个朋友他就是以后也想去读那个 forensic psychologist，就是因为他对于就是法律这一方面就很感兴趣，对犯罪心理就很感兴趣，所以说我感觉可能就是我见到在这边要么就是美国人，要么就是可能比如说从中国移民到这里没有机会因为现实的原因去上好的学校，所以就是说其实家教也很好，然后也很懂也很有学问，但不一定是说学历这一方面展现出来的。
我觉得这个确实，我觉得学历其实只能反映一方面，可能更多的还是认知层面，就比如说你刚才举的这个例子，就是虽然他没有这个所谓的大家都能认可的一个学位，但是其实他的认知层面是很好的，因为他父母带他见了很多东西，然后他也读了很多书。
对，我觉得这个是国内可能比较难理解的。然后包括就是我之前认识一个女生，她是现在在读博，然后呢她老公是associate 应该叫，就大学读了两年就毕业了，然后呢本科没有读完，然后这个我觉得就是在国内是很难接受，我就会觉得这两个人哪有共同点啊，对呀、两个人哪有共同点，特别是女生对吧，女生你又是读博的，但是就是我这个朋友她就很开心，她就觉得两个人很有共同点，然后呢因为这个男生他也是比较喜欢做那种就 community work， 然后呢这个朋友也是比较想去做那种 social justice， 所以就是两个人很有共同点，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家里很难理解的。就像我感觉刚才提到，在国内可能就是你同一个学历的就是跟同一个学历的人在一起相处，就很难看到说就是你同一个学历跟一个学历低很多的人在同一个社会这种水平上面。然后毕竟你想国内就你像我妈妈有时候也会说就是我们只招比如说211出来的，我们只招对吧，或者从国外回来我们只招什么排名前50的， 所以说我觉得在工作上就是划分得很开，而这边的话我觉得可能学历会是一个比较有的工作，你得要研究生才能做，你得要本科才能做，但具体上什么学校然后或者是有的工作它没有这些要求，其实没有国内那么严我觉得。
对，其实我觉得国内的这种情况应该属于汤多肉少，就是因为太多太多的申请者，然后太多就是很优秀的人，他们公司可能为了可以快速的高效的去筛一些人，大家就更会看一些外在的一些标签，比如说你是不是985，是不是211，你的成绩是不是前10%这种，所以我感觉因为这个经济的情况，可能大家确实会更忽视内心的一些就是 authentic 的感受，然后可能更会看重说我们先从外表入手，这个外表不只是人长的外表，就是还有说哎你的学历什么样的，你的收入什么样的，如果这些匹配之后我们再谈内心。
对，
但是可能在美国这边我也接触到很多大家都是反着来的，就先谈到内心，然后再看看说 OK 那如果经济差不多，大家都能为家庭有些贡献，那其实就在一块儿就挺好的。
对，我觉得就是有不管是现在的经济实力还是就相信自己未来的经济实力，就是有这个前提也能更好的看到内心，就是我就想到可能比如说可能更是爷爷奶奶那一辈了吧，就是在一起就感觉一个家庭生存对吧，家庭就是没有说谈就是爱是什么，感觉爱就没有谈，就感觉两个人不错然后在一起就是为了生存，然后现在感觉自己就是经济实力都还不错了，不一定说很有钱，但起码自己能支撑自己的生活了，所以大家在找到就是感情方面的时候更会注重就是内心啊，或者就是两个人内在合不合适。
确实我感觉不仅是中美，就是像说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一代就是也是因为物质条件更丰富之后，
对对对，
然后可能大家找伴侣可能更会看说哦是不是内在合适啊，三观一不一致，两个人生活状态一不一样。就我感觉其实比如说我和我男朋友当时认识的话，就是因为 OK 我们都有相同的爱好，就是我们在剧社认识的，就是戏剧是一个我们两个都非常喜欢的事情，然后接触下来发现就是他对于世界的认知有跟我不一样的地方，但是就是一个互相学习的一个状态，所以其实看到更多的是本质上面的一些事情。当然其实我感觉可能走到以后呢就是也会得考虑一些现实的因素，不然的话就是太抽象了，就是很难保证两个人的生活嘛。
对对对对，其实我也注意到，就是我跟我男朋友2年半前差不多认识的时候，其实是没有想很多现实的话题，因为我男朋友他创业，他做就是AI 然后 tech 方面的那个 startup， 所以当时刚开始我认识他的时候就觉得挺好的呀，就你就做呗，然后可能当时收入并不是很高，因为他当时就可能打做一些兼职啊，做一些freelance， 所以当时我觉得没有什么，然后可能到了就是我研究生第二年或研究生快毕业的时候，当时就会觉得我们俩聊现实就会越来越多了，因为刚开始就觉得在一起好啊，然后刚开始反正就觉得我也是学生对吧，反正我是学生的时候我也是家里在支持我，你也是家里支持一下你，你自己打一下工，就当时没有觉得有什么，然后呢可能真的就是到了研究生快结束的时候就在想那以后怎么办啊，就是我马上比如说我有自己稳定的工作了，可能他这种就是你自己创业不是那么的稳定，然后呢你也不知道以后能不能做成功，所以说这个的话就会聊很多，然后呢现在就是又过了一年多就稍微好了一点，感觉稍微有一点稳定了一点，就是他可以看到就是他发展路线啊，然后他去找就投资人投资也可以拿到一些，就是觉得这个就感觉更有保障吧，但是确实我也意识到就是在进入社会的时候就是钱其实是一个更大的就是一个问题，因为特别是就是你没有说一个保障，你也没有说不知道自己能怎么办，因为对于他来说就是要么可以很成功要么可以很失败，然后对于我来说可能就是工资也没那么高，
对
但是一直有工资也很稳定，然后也知道可能我们这一行就是 总会有工作的，就是总会有需求的，就可能有的工作稍微收入好一点，有的工作没那么好，但是这个行业反正总会在那里，你总能自己支撑自己，但是对于他来说可能就不是那样。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就确实随着你在人生不同的阶段，就是现实的问题会更大一些。
嗯，对，主要是在这个阶段之后我们就要自己养活自己了。
对，
之前其实是父母或者是我们养育者帮我们去承担了这一部分，但是到现在就是需要去自己承担。然后我感觉需要自己承担之后，其实有时候人生的选择也会发生一些变化。
嗯，
就比如说可能我之前就觉得啊，就是心理咨询做一做可以，然后我可以再做做别的事情。但是我在了解完这个收入，就也像你说的，就是我知道我们行业的这个需求是一直存在的，其实它是非常稳定的一份工作。然后就在想说 OK， 那我的性格以及我想要未来的生活，我到底想不想去冒这个险。然后所以我目前其实是相当于是两条线在并着走，就是我一方面就是在修炼我的心理咨询技术，然后准备进入到这个产业，然后另一方面就是也在自己尝试去看看能不能创业，去看看到底能做出一番什么样的事业，或者说能创造一个什么样的收入水平。就感觉一下子就是很多事情变得现实了很多，并不是说 OK 我创业就是玩一玩，我体验生活，就是可能马上这个体验生活的特权就已经要消失了。对，
是的。而且我也觉得就我们做这一行就精神压力还是挺大的。然后我觉得就是就对于我自己来说，就以后我也有可能是还在这行，但是做的岗位不一样，就比如说可以做这种督导啊，然后可以做就有的那种，就是说有一些比较，我大概是可能比较大一点的，可能心理咨询方面的这种 practice， 他也会比如说有 director of marketing， 就是他也会有像这种，因为我之前实习的地方就比较大，然后他也会有就是有的人一边做咨询师一边做一点其他的这些工作，就有比如说是对督导，有的可能又做咨询师，他又做 HR 这方面的，他可能，我觉得这个对于我来说，就我觉得我不会一直就只做临床心理咨询这一条路，因为其实很累。然后呢，差不多我感觉就是当我技术比较成熟一点的时候，也可以想看看其他的方面有什么，就是能让多变一下吧，就几条路一起走。所以我觉得就我看到这行的时候，我也会觉得不一定是一直要做这个，要么就是做同一行的稍微不一样的，要么就是直接就是做另一个不同样的行业，虽然我还不知道那个是什么。然后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们这一行就我感觉很容易就是 burn out 吧，就不像就比如说像我男朋友做他们那种行业，可能就是越做觉得越有激情越有挑战，因为越做你会越觉得就是啊可以做成这样的样子，特别是就是人工智能这些方面吧，我感觉他很有激情，但对于我来说就是感觉是一个下坡，就越做越觉得好累呀。然后就是有时候是好事吧，就是感觉有挑战，但是我觉得就是受到挑战和心累又是不同的事情。所以我感觉就做这一行就以后就可能不会那么持久，如果是做同样的这种临床的事情。
Interesting， 感觉你在这个行业里面生存的时间要比我长很多。对，我现在目前还没有到很累的状态，我感觉就是可能我目前还是来访者会给我很多 inspiration， 然后有时候也会感受到很多来自于来访者的一些鼓励吧。就比如说有些来访者他们真的活得很惨，就是可能他很小时候经历过不好的事情，然后父母也不是很照顾他，甚至他父母就是分开了，然后他自己之前都不知道，然后包括他现在的生活也需要承担各种各样的 responsibility。但是我那位来访者他依旧对生活保持一个非常乐观的态度，然后就这个其实非常触动我，因为我感觉他已经生活得很不容易了，但是 他依旧就是抱有希望，包括他去来找到心理咨询，他说啊，我也希望我可以变得更好。然后感觉每次遇到这种情况，我都会觉得哎，不容易。然后包括其实我感觉做到现在，哎，我们现在开始聊心理咨询。对，就是我感觉做到我们需要 switch back 吗？
没事，我一会儿可以。
OK 对，然后我觉得就是做到现在我最大的感触其实是就是大家的韧性很强，就是人类的韧性很强，就是不论是有多么艰苦的环境，然后经历过多么令人伤心，或者是就是很难想象，甚至有时候很难想象的事情的同时，大家还可以继续生存下去。
是我有这个感觉。而且我感觉就是说回到爱情，我感觉就我现在就很容易就是被情侣来访者情侣而打动，就是我觉得个人可以看到韧性，然后感情中就真的可以看到感情很强大，就是两个人可能一起经历了很不好的事情，或者两个人中一个人经历了很多创伤，然后来这里会觉得就是说哦，哇，就是我现在在一个很 healthy 的一个感情里面，就原来有人可以这样子爱我，对吧？我原来是完全不知道有人可以就是没有保留的这样子爱我。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很打动，或者即便就是说比如说一个 session 50分钟他们在吵架，然后呢我在 intervene， 然后可能到最后的就吵完了，然后最后呢来复盘，两个人就回到一起的时候，然后两个人也会就是说啊，虽然就会我刚才说这个，但是我还是很爱你的，或者虽然你这么样说我，但是我也还是想跟你在一起的。所以这个我也看到就是经常很让我打动，而且就是情侣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其实很就是很容易 emotional， 所以他们也在开始哭，然后坐在我那里，我也有点想哭，但是我当然没有哭。所以我觉得就是就感情真的很强大的感情的时候，我也是很容易被打动，就是发现啊，就两个人个人都经历了这么多风雨，两个人在一起也经历了这么多风雨，但是最后还是觉得啊，我们两个还是要在一起。
确实，我一直觉得就是爱情是一种非常非常特殊的一种关系，因为我感觉对我来说在爱情当中你可以去给对方展示全部的自己，然后可以去展示你的 vulnerability， 然后对方还是会因此而接受你。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是我觉得感情就是爱情和其他的感情不太一样的部分。其实就说起来，就如果对朋友，我感觉我也会非常的 authentic， 也做真实的自己嘛。但是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因为两个人不会一直生活在一起，两个人不需要就一直很多 intensively 处理很多两个人的事情，所以你并不能非常深入的看到哎，对方就是在这个情景当中他会做出什么样反应，所以就是互相了解的程度会浅很多。但是在感情当中，因为两个人其实是us versus the world， 但是没有这个 versus 的关系，就是两个人可能作为一个共同体，就能很清晰的看到对方的很多特质，然后他是怎么样去处理很多事情，然后从而关注到他的本质。然后我感觉这一点是非常奇妙的。
对，我看到就是我感觉就事物就感觉有两面性，就是一方面就是说你可以跟其他人不一样，因为你跟这个人更近，就是另一方面我也看到很多就是说因为这个人可以包容我，所以我很任性，或者比如说我没法包容那么多，就是可能有的人会说如果朋友比如说迟到了，吃饭迟到了，我觉得没有什么。但如果对吧，对象一迟到啊，这边就一次，会特别特别生气。所以我觉得就是有时候就是好事，就是说，这个人是你世界上可能跟你最熟悉的，跟其他的一些关系比起来，然后呢，可能事物的反面就是你会更这个容忍度、宽容度会更小，因为太熟了，或者你会觉得我不管说什么，这个人都不会离开我，对吧？我即便骂你，我如果朋友，我骂我朋友，朋友可能就不跟我做朋友了。但是感情中，我就经常听到，就来访者会说， 就是我有什么都说，我有什么都说，反正也不会离开我、
嗯、
但是对方会觉得是我是不离开，但是我很伤心，我不想每次都这么被伤害、
嗯、
所以又会有矛盾，所以我感觉就是走得这么近都是对有两面性的。
对对，其实我觉得我自己的经历当中我也发现了，就是到底是自己多一点还是对方多一点，因为很多时候就可能我想做最真实的自己、
嗯、
我可能想到什么我就说什么、
嗯、
那有可能这个事情会伤害到对方。
嗯，
那在感情当中你到底是想要伤害到对方然后说出你自己的事情，还是说你稍微收一点然后看看对方是怎么样想的、
嗯、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度，
嗯，
就是一个 dance。
嗯嗯，
就是你也不能说太假，就是你每次都不表达自己然后就为了顾及对方的感受，那其实你活得也很不自在。
嗯，
但是你有时候也不能说什么都说，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又到了另外一个事情，就是你们俩是不是 match，
对，
就是对方是不是能 take 你的这些情绪、
嗯、
然后你的表达的这些负面的情绪或者是不是特别 pleasant 的情绪对方又能承受多少。
嗯，
那如果不 match 的话两个人可能都不舒服，如果 match 的话那可能就会稍微好一些。
对，我觉得经常就是听到就是啊、哦，我没有把这个事情告诉对方因为我说他会不开心、
嗯、
然后呢我觉得就是一你可以说但是怎么样能温柔的说一点，就是比如说你如果对你的伴侣有一个意见有一个建议，你可以怎么样不是批判的角度来说他不好、
嗯、
或者说以偏概全，这个是很多对吧、
嗯、
你今天碗没有洗好你这个人什么都做不好，就这个其实很伤害的、
嗯、
就是一我觉得可能说这个人要怎么样稍微温柔的说一点、
嗯、
然后呢那个接受的人我觉得也要就是两个人都是吧，就是能听得进去建议。我觉得很多时候有矛盾是因为我说你不好你反过来说我不好，然后这个吵得越来越大了、
嗯、
但是其实就是如果我说你不好然后你是一个建议我可以听进去，我可能不一定当下我也要说你对方不好，不要那么防御性强、
嗯、
可能下一次我也可以给你提建议、
嗯、
我觉得就是能接受一个建议并不是一个好像一个 personal attack， 我觉得这个也蛮重要的。
嗯，确实你说到这个 personal attack 让我想起了我认识的一对情侣，就是我感觉就他们有的时候是彼此的 trigger。
嗯，
就是可能这个女方做一件事情然后男方就是暴跳如雷，因为就是可能他说话的方式或做这个事情正好就 trigger 到了他不想被碰的那个点、
嗯、
然后男方可能做一件事情然后女生也暴跳如雷但是就即使这样他们还是走下去然后也在一起蛮久的，所以感觉哎、
嗯、
就可能亲密关系当中就会有一些外人看不到的彼此满足的很多点，让他们就是可以去不是那么在意他们不太合的那些点、
嗯、
就也是容忍吧。
对，
到最后就是一些容忍和一些包容。
对，而且每个人真的能容忍的点都不一样、
嗯、
就这让我想到就我之前还在做 practicum 的时候、
嗯、
当时就是我和另一个学生还有一个督导嘛，然后另一个学生他当时手中有一个来访者就是很就是其实比较 sexist， 就是一个可能、
哦
30多岁一个白人一个男生，然后他就会说啊，就我就想找一个以后能什么都听我在家做家务的，然后他同时也在跟这个我的同学抱怨我找不到女朋友，所以就是其实我这个同学他的 counter transference 是很强的，因为他坐那里坐着就会觉得啊，你在这里说你想找一个什么都听你的不工作然后呢也不反驳你每天就在家扫地做饭，然后你还在这里给我抱怨你找不到，就我的那个另一个同学坐在那里还会觉得这就很冲突、
嗯、
然后当时那个督导就跟我们说，但这是其实也是就是说白了也是他的自己的世界观，就我这个督导就说他说不定真能以后找到一个 就想每天在家给老公做饭带孩子扫地的女生，对吧？这他说不定这他们是一个 match， 就说不定两个人最后很合适。所以说我当时督导说这个时候，我觉得这确实也是，就是可能就是当在我的世界观看来，我觉得这种这很难找到呀，就是哪有人想每天就是对对对性别的对这个性别的这个role 这么的明显。但是就是当时督导就说，那你也不知道对吧，你觉得他找不到这样的，说不定别人真能找到一个跟他的世界观匹配的。所以说我现在真的就是觉得每个人容忍度其实是不一样的，有时候我不能容忍的可能别人能容忍，或者别人能容忍的我不能容忍。
对，我觉得这一点其实也反映了另外一个事情，就是你在亲密关系当中你寻找的伴侣是什么样子的，你想要什么样的关系，其实也反映你的世界观。
对，
就比如说你说的这个来访，就是他的世界观可能就是女人就是应该围着男人转，对吧，就是这样一个世界观。那可能作为我们会觉得两性应该平等，
对，
女权就是
对
不应该就是有这么多性要按性别分工来去分工每个小家的状态，而是应该说按照你们两个人的状态去分工。那其实就这一点也是在亲密关系当中能互相照镜子的一点吧，就是你进入到关系之中，你其实能更清楚的看到 OK 我其实想要的是这些，然后我的世界观是这个样子，你的情绪和比如你发火或者是你开心，这些都会告诉你的心或者说你的世界观在哪里。
对，就我觉得就是就像你刚开始说的，就是注重内在，就是其实在看到一个感情的时候，我觉得可能年轻一点的时候谈恋爱没有想到这一些，但是感觉现在就是觉得在进入到一段感情，就世界观一定要一样，然后对于未来的这个计划，然后对于未来的可能价值观吧，我觉得也要一样，就是说不一定现在可能两个人到了那个地方，但是以后的规划是一样的。就是我感觉我跟我男朋友就是刚开始就是他在还是在做兼职的时候，其实当时我也很焦虑，我就觉得以后怎么办，你不能一辈子就做兼职吧。然后呢，那当时我们俩也会聊，就是说未来想要怎么样，然后他比如说他觉得未来就是我是想要有钱的，我是想要有富有的。然后呢，因为就我自己有时候未来我也就希望能经济就是独立，不需要担心钱，然后也不需要担心就比如说我想去哪里旅个游，我不能去旅，就是这只是我想要的生活。然后发现就他也是想要那个生活，可能在那个阶段某个人生阶段两个人没有到那个生活，但是以后我觉得就是一目标是一样的，然后呢可能觉得就是到达目标的时间是你也要觉得是一致的，因为你不能就是一直一样，就是觉得我一直都是朝个目标走，十年了二十年了，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个时间线吧，就比如说两个人可能就说现实一点啊，30岁想要什么样的，35岁想要什么生活，就我觉得这个其实在感情中还是就是能走远还是蛮重要的。
对，时间线这件事情我也特别有感触，因为我最近一个就很好朋友分手了，就是因为她和她男朋友不在一个时间线上面，就是她是比她男朋友大一些，然后她也是提前毕业，就是有几年的这个时间差，她现在就是在工作当中已经做到了一个比较稳定的位置，然后也能看到非常清晰的发展路线，但是她前男友的这边呢就是也不知道以后要干什么，然后是一个比较迷茫的状态。就其实我是看到他们从刚认识到在一起然后到现在，就我其实感觉很唏嘘，因为我刚认识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是什么比如说哎呀就是一起弹钢琴，正好都弹到了一个最近都在练一个钢琴曲，
哇，
就巧合到这种程度，然后喜欢的东西也都很一样，包括他们其实没认识多久就确定关系，就感觉两个人特别合拍，然后家庭相关也非常 match， 但是就是因为时间线不一样，然后从中两个人产生了很多很多矛盾。
嗯，
就比如说这个女生她在工作当中遇到了一些事情，她想找她的前男友去吐槽讨论，但是她前男友当时就是很难去理解这个工作关系，然后就导致他们两个的这个距离就是越拉越远。
嗯，
然后慢慢的就是感情本来很好很好感情在这个错位当中消磨，然后到现在就是两个人选择结束，然后各自过好各自的生活。嗯，就觉得其实有很多，真的有很多现实的因素去决定这段感情到底能走到什么样子。
对，然后我觉得就是这个其实是最难的，就是有时候觉得不同人生阶段就都还不错，然后刚开始都还不错，然后到后来就是觉得可能两个人成长轨迹不一样啊，然后也不是说谁错了，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很难，就是可能刚开始觉得很好，
没有人错，
对，后来就是觉得就是也没有人错，如果你说谁劈腿了分手了，就是很明显，对吧，就是好你错了可以，但是就是也没有谁错了，就是轨迹不一样，我觉得这个也还蛮就是蛮难接受的。
嗯，是的，哎，只能说希望他们两个人都各自安好。
是的，是的，嗯，那好，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到这里了，然后谢谢 Veronica 这一期来加入我们节目，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周末，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